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93岁的父亲在2022年底感染了中共病毒，老父亲不仅躲过了夺命的劫难，而且还开始真正的修炼法轮功了。神奇的是，从此他身上的很多疾病都不见了，还年轻了好多好多。下面我说说父亲是怎样醒悟躲过中共病毒劫难的。2022年底突然解封刚几天，我们当地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就死了6个人。有一天我父亲开始流鼻涕打喷嚏，我们认为父亲感冒了，后来他又咳嗽身体疼痛，时好时坏的，反反复复的20多天。父亲憋得上不来气，我们送老人去了医院做了 CT， 诊断父亲得了肺炎，需要马上住院。父亲不愿住院，我们也怕医院交叉感染，所以就让父亲回家打针吃药治疗。当时父亲因不愿吃东西，人已经消瘦的脱了相。我每次问父亲有没有念法轮大法好，他总是说念了。有天晚上，父亲突然头疼的不行，我琢磨着是什么原因，那么多人曾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了夺命的劫难，父亲误在哪里呢？父亲很小跟着大人在国民党部队待过，从没摸过枪，但还是被中共扣上黑五类的帽子，每次运动都成为活靶子，被中共迫害的几乎没了命。父亲虽被中共迫害入不了邪党，可他被中共邪党文化无神论毒害得很深。我多次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正法，但父亲还是不信，所以父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是真心念，是走过场，嘴在念，可脑子在想其他的。我看父亲太痛苦了，就郑重地说，爸，从现在开始您什么都别想，就跟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不停地念着9字真言，他特别痛苦，是带着哭腔不间断地念着。大约10分钟左右，父亲安静了许多，同时我和父亲都不发声地在心里念着。不知念了多长时间，我睡着了。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父亲高兴地叫着我的名字说，太神了，太神了，我不难受了，我好了，我好了，原来是真的有神呐。这时我发现父亲的眼睛有神了，只有手掌大的瘦脸上也有了红润。从那天起， 父亲所有的症状全都消失了，胃口也大开。父亲感慨地跟我讲，我是属于民间老话说的那种人，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我被中共害得差点没命了，哎，可悲呀，不过又不可悲，大法师父救了我，我相信真的有神，我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正法。就这样，父亲在93岁时真正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当亲朋好友见到老人时，都惊讶地说，老人家您好年轻啊。这是师尊，是大法给了父亲新的生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三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其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 李奇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父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在看守所里，有一名警察手上拿着皮鞋，他正用鞋底使劲地左右开弓地扇着一个年轻小伙的脸。小伙的身材瘦削，神情清朗，然而用不了多久，小伙秀气的脸就肿了。接着几名警察又动手把小伙的外衣强行扒下，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强迫他在雪地里站着。这时是2000年的12月，门外早已经是积雪遍地，小伙被强制在雪地里长时间的赤身挨冻。这里是山东乳山看守所，这名小伙叫杨忠耿，25岁。隔天杨忠耿就被从乳山看守所转送到烟台看守所，烟台看守所又把杨忠耿单独带到一个山腰上的不知名的宾馆。在这里，杨忠耿不仅没得吃没得喝，他还被罚站罚蹲，2天1夜都不让他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警察又把杨忠耿带到4楼，并把他吊铐起来，杨忠耿他只能脚尖点地。当杨忠耿终于被从吊铐中松开后，他看见一名警察拿着一根电棍走了过来。这根电棍约摸70-80公分长，有杯口粗细。这警察说，这根高压电棍有100万伏。电棍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有点吓人。杨忠耿知道这又是一种折磨他的方式，为的是让他放弃修炼。原来杨忠耿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当电棍电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身体像是针扎似的疼， 但不是一根针扎，是有许许多多针同时扎在身上，那种痛苦难以描述。警察在杨忠耿身上换着地方电，每次电流打到杨忠耿身上时，他感觉自己浑身的细胞每根神经都在疼痛，都同时被强大的电流在电击着。而他人虽然被电得好像快晕了，但身体所有的感官却依然灵敏地感受到被电击的疼痛，那么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这些疼痛，会让人完全懂得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警察一边电着杨忠耿，一边对着他吆喝着，他们有时用言语侮辱杨忠耿，有时又对他叫骂恐吓。杨忠耿不屈服，仍然坚持修炼，警察对他进行着各种威胁。在这种生不如死的长期电击折磨中，杨忠耿闻到了焦糊味儿，那是他的皮肤毛发被电棍电糊了的味道。后来这名警察电累了，就由另一名警察接手继续电着杨忠耿。当电棍电到杨忠耿的脑门时，那种滋味更令他难受。要知道，用电棍电击人的头是可能危及人的生命的。那个时候杨忠耿的大脑就像抽筋似的，一种抽搐的感觉，而电击造成大脑的抽筋与疼痛更是直接消磨了杨忠耿的意识。这时杨忠耿已经是全身冒汗，意识逐渐模糊，他的大脑不太能运作，他想不起来什么。警察在身旁对自己的种种叫嚣，杨忠耿已经是听而不闻。几名警察轮流电着杨忠耿，把他全身电了个遍。被吊靠着的杨忠耿感觉自己一直冒着烟火味和胡椒味，非常难受痛苦。渐渐的，杨忠耿被折磨得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能运作了。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意识就是法轮大法好。杨忠耿紧紧地抱住了这唯一的一个意念。杨忠耿以莫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承受着这样的酷刑折磨，他坚持着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到凌晨时，这几名警察打累了困了都走了，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这人拿起高压电棍专门往杨忠耿的头上电，从整个脸开始往后电。在杨忠耿极端难受的难忍中，那人却非常突然的，好像自己触了电似的，突兀的丢下手中的高压电棍跑了。没有电棍电击的痛苦，杨忠耿的意识清晰了些，他意识到了这些警察企图害死他。这时屋里只剩下杨忠耿一人，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模样着实吓人。杨忠耿费尽力气走到窗口，他想要活命就必须逃离这里。于是杨忠耿爬出四楼的窗口往下逃。此时杨忠耿身上到处都被电棍电糊了，逃到地面上的他却顾不得身上有多大的伤势，更顾不上给伤口止血。在凌晨的夜色中，他摸黑逃离。然而警察很快就发现杨忠耿跳窗逃走，警察随即拿着设备对杨忠耿进行大搜捕。而逃难中的杨忠耿看见了一个柴垛，他赶紧躲进这个柴火垛里。 很快的，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来。杨忠耿屏住呼吸，全力保持镇定。在夜色的掩护下，果然警察没有察觉地走了过去，他们没有发现杨忠耿。而此时杨忠耿身上的伤口却一直往下淌血，但杨忠耿依然不能给自己止血，他不敢稍有动静。没多久，又有警察往柴垛这边走近，这一次警察依然没有发现杨忠耿，又走开了。然而随着时间分秒的过去，杨忠耿的伤口流血不止，他已经失血过多。年轻的杨忠耿此时意识又开始有点模糊，他已经连续几日接连经受不同的酷刑折磨了。然而这时却又有警察走向柴垛，警察手中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仿佛一下子惊醒了杨忠耿。虚弱的杨忠耿紧张了起来，他顿时心跳加速，却因此被警察的仪器给侦测到了。杨忠耿被发现了，他被带回了四楼。到了四楼，警察没有理会杨忠耿的伤，只是拿了一张写有跳楼与警察无关的文书，让杨忠耿签字。警察跟杨忠耿说，签完了就放他回家。杨忠耿签过名后，一名叫于书建的警察又对杨忠耿说，明天就放你回家了，但你一身血怎么见你家里人？你快去把血迹洗干净，不要让你家里人看见难过。杨忠耿心里着实不愿让家人为自己担心难过。听了这话后，杨忠耿用一桶又一桶的水一遍又一遍地清洗自己。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杨忠耿不记得自己用了多少桶水才把血迹清洗得差不多。然而这时杨忠耿却听见那位叫于书建的警察在外边对另外一个人说，他一身血，看守所都不敢收他。杨忠耿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烟台看守所根本没打算放他，只是想把他转送到其他看守所去。隔天杨忠耿被带回烟台看守所，被关进看守所的杨忠耿躺在地上，他不吃也不喝。到了第八天，杨忠耿被拉出去进行野蛮灌食，几个犯人摁住他，用一根胶皮管强行插入他的鼻孔里进行迫害性的灌食。杨忠耿的鼻孔、嗓门被插得鲜血淋漓，剧痛无比。后来杨忠耿又被注射不明药物，他的意识模糊，思维也越来越不清晰，杨忠耿变得精神恍惚。更后来杨忠耿被转送到浙江瑞安市看守所。杨忠耿是浙江瑞安市马屿镇籍人，他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杨忠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杨忠耿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是乐于助人。杨忠耿看见穷苦的人，就会拿出身上带的钱给人家，如果遇到要饭的也很大方，身上没零钱他10元20元都给。 杨忠耿有个弟弟杨忠省，两人差三岁，兄弟俩气味相投。杨忠耿是当地知名的气功爱好者。1995年，杨忠耿才20岁，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来弟弟杨忠省也跟哥哥一起修炼，他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因此兄弟俩都成为村民口中的好青年。在2000年12月时，杨忠耿拿着高音喇叭在山东乳山市跟民众讲，江泽民等人因为记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对有一亿人民如此尊敬法轮功师父而嫉妒不已。就在江泽民个人强烈的妒忌心驱使下，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发起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制造了各种污蔑与造假的宣传。杨忠耿对民众说，应该立即停止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因为这事儿，杨忠耿遭到上海、烟台、乳山警察的绑架。在瑞安看守所，意识模糊、精神恍惚的杨忠耿写下了不练功保证，之后他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执行。回到家里的杨忠耿摆脱了不明药物的控制，杨忠耿依然继续修炼法轮功。2008年，杨忠耿还因为讲法轮功真相，被三门峡灵宝市的610办公室列为网上通缉人物，杨忠耿的照片被打印出来，四处发放。在2013年6月28号，杨忠耿的妈妈收到通知，他与家人赶到三门峡灵宝市。到了灵宝，忠耿妈妈他们见到的是杨忠耿的尸体。原来杨忠耿在四天前被警察抓了，然而竟然就在这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一个爱好武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被活活打死了。忠耿妈妈看见杨忠耿的尸体上遍体是伤，忠耿的一只脚黑青，他穿着裤头盖着单子，凶手下手极其残忍。忠耿妈妈看到儿子被迫害的惨状，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悲伤惊吓过度的忠耿妈妈昏了过去。而当忠耿妈妈醒来后，她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是悲伤，是愤怒。听众朋友，我们无法得知忠耿妈妈的感受，也许忠耿妈妈的失语症是因为迫害太过于残酷，以至于她无法分清自己的感受，于是忠耿妈妈就被这种漫天漫地复杂的情绪给封锁住了，她无力面对自己的感受，也无人可以诉说。又或许有些悲伤过于沉重，像是埋藏在海底的深处，因为太深沉，所以说不出口，所有能说的、想说的话只能卡在喉咙，开不了口，发不了声，哀哀无声。不会说话了的忠耿妈妈让我们知道了，人活于世，伤可以这么深，痛可以这么沉，而忠耿妈妈这种无声的脆弱却更是令人心碎。忠耿妈妈自那天之后，她很长一段日子都不会说话。 又过了三年，4月14号，钟耿妈妈家里来了几名警察，他们说钟耿的弟弟钟省被抓了，但是弟弟钟省却绝食不吃不喝。警察让钟耿爸妈拍个录像，劝弟弟钟省吃饭。钟耿妈妈一听，她扑通就跪了下来。钟耿妈妈对警察哀求地说道：我大儿子已经死了，求你们给我这个小儿子留条活命啊。10天后，24号下午，钟省的姐姐不放心，她打电话给国保大队警察问钟省到底是生是死。警察告诉钟省姐姐说是活的。有没有骗我？没有骗你，生命保证。但是在国保大队生命保证的3天后，就是27号，看守所的警察却给了钟省爸爸另外一个答案。看守所的警察在电话中说，钟省在4月21号，也就是6天前，他就抢救无效死亡了。当家属亲人在5月4号赶到郑州时，在殡仪馆里看到弟弟钟省的遗体穿着整齐。钟省爸爸把遗体的衣服脱下来检查身体，发现钟省的头顶部位是肿的，他七孔出血，耳朵鼻子用棉花塞住才不致流出血来，而钟省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因为遗体已经冰冻的原因，钟省爸爸无法打开钟省的整个口腔，只能看到前面4颗牙齿是假的，是他们装上去的。钟省爸爸又看见钟省肚子上有好几个小黑点，钟省双手的指甲乌青，而钟省下身生殖器龟头已经被烧焦了。看着这样的遗体，任谁都会明白钟省生前是遭受了酷刑，但是在场所有的家属没人知道钟省遭受的是怎样残酷的令人发指的折磨。就在钟省爸爸检查弟弟钟省的遗体时，钟省遗体的手指上突然流出鲜血来。钟省爸爸惊讶不已，他用自己微微抖动的手指头蘸了一下钟省的鲜血，拿到一个个警察面前让他们看。钟省爸爸对着警察说：我儿子尸体冷冻了10来天，现在手指上还流出鲜血来，说明血是有灵性的，知道亲人来了。我儿子死得很惨，你们干的坏事，你们都会遭报应的。钟省爸爸说话时，在场的警察吓得连连后退，没人敢开口说出一句话来。在看过钟省遗体没几天后，钟省爸爸就病倒了，住进医院里了。听众朋友，钟耿从小就酷爱武术，如果到村里打听钟耿的为人，村里都会说他是个好青年，因为他不仅肯吃苦，更乐于助人。如果没有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发生，钟耿妈妈至今还会看到钟耿、钟省两兄弟每天练着功，然后看见他们热心慷慨地帮助穷苦的人，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给要饭的，他们的家庭会和睦而美满。 如果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不曾发生的话，这对以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兄弟俩会为邻里做出许多贡献。如果这一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曾发生的话，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强壮高大的弟弟住院后没几天吐血而亡，患胃癌的哥哥最终躲过劫难，安享晚年。不同的命运源自于对法轮功不同的态度。请听一位广东省法轮功学员讲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的故事。三退大潮开始之后，我知道身为法轮功学员，我有责任把大法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们。我每天都想着还有哪位亲人还没有做三退，就买上水果，带上真相护身符去拜访，效果不错。在师父的加持下，亲人们几乎都能三退并接受真相护身符。第一个用真名爽快三退的就是我爸。我爸当时还没退休，他出门上班时钥匙圈上就套个护身符。记得迫害很严重的时候，婆家人怕我连累他们的工作，公婆和几个小姑子还有一个姑爷亲自把我爸接到我家来向我施压。那个气势那个场合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小姑子还威胁我爸说，假如嫂嫂还练就跟大哥离婚。没想到我爸直截了当地说，他练得好就让他练吧。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让本来七嘴八舌的婆家人一下子无语了。最后公婆说，不是要你们离婚，是怕影响我儿子。我当即威严回应，要是离婚，看看他还能遇到第二个比我好的吗？我练功是全家受益的，告诉你们法轮功真相就是保你们平安健康度过劫难的。是否明白真相是生命去与留的问题。一场家庭危机解体了。我爸能直面众人为我解围，帮大法弟子说好话，也为他自己积福延寿。那是五六年前，我爸已经退休了，他长期去外地帮小妹带孩子，因痛风长期吃西药，烟酒也没停过。随着岁数的增长，身体也衰老了，住过院，胃也不舒服。直到2022年9月初，他回老家来才去医院做了较详细的检查，结果诊断为胃癌中晚期，已经扩散到不少部位了。家人都建议保守治疗，我也时不时地提醒我爸，心中要装有真善神，身体就会慢慢好起来。我爸知道大法好， 他原来衰弱的身体越来越好了。上个月，我在他耳边大声说，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没事儿的。这次我爸听清了，爽快地应着，好。我爸后来就再没胃痛过。我爸的二弟是邪党党员，欺负老实巴交的我爸，比如起新屋挡住我爸老家楼房的阳光，使老房子总是昏昏暗暗。我爸平时也被这个弟弟的所作所为气得无话可说，我经常劝他忍一忍就好了，自己心平气和，咱们自己做人做事对得起别人就好了。我爸也听进去了。后来小叔犯病住院，他还念叨着自己是党员，我一次又一次诚恳劝他，只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改变。但他听不进去，结果最后一次住医院后没几天就吐血死了。强壮高大的小叔不信大法，只信邪党，他从发病到离世只有短短的三个月，而善良忍让的我爸至今起色都红红润润的。在跟别人讲真相时，特别是遇见不信大法的，我就讲我爸和我小叔这两个真实不虚的实例，帮主人们清醒。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古人云，人各有命，意思是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每个人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命运走着各自的人生道路，很难改变，即使贵为王侯将相也莫不如此。生长在崇尚无神论国度的中国大陆，您可能对此不以为然，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汉代名将调侯的故事。一、天命。周亚夫是沛郡沛县人，西汉的开国名将将侯周勃的次子，官至太尉丞相，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将领之一。最初周亚夫做河内郡守时，当时著名的女相士许馥为他看相说，您三年后将被封侯，封侯八年后将成为宰相，身份贵重，位极人臣，再过九年将会饿死。周亚夫当时不信，笑着说，我的哥哥已经继承了我父亲的侯位，即便他死了也会由我的侄子承袭，怎么可能轮到我封侯呢？再说既然如你所说我将成为宰相，又怎么会饿死呢？请指示我。许馥指着周亚夫的口说，您有纵纹入口，这就是饿死的征兆。周亚夫听了惊讶不已。果然三年后，周亚夫的哥哥因杀人罪被剥夺了侯位，汉文帝另从周勃的其他儿子中选取贤能者来承袭侯位，大家都推举周亚夫，于是文帝便封周亚夫为调侯，以延续将侯的传承。二、君纪威严，感动天子。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文帝派宗正官刘礼驻军霸上， 驻资侯徐立驻军棘门，河内守周亚夫驻军细柳，以抵御匈奴。为鼓舞士气，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皇帝的车队长驱直入，将军及其属下均骑马迎送天子。及至来到细柳军营，但见官兵全部披盔戴甲，手持锋利兵器，张弓搭箭，弓拉满月，戒备森严。天子的先行部队到了营前，不准进入。先行官说天子将要驾到。镇守军门的军官回答，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久文帝驾到，也不得进入军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拿符节去告诉将军，我要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守门的官兵告诉天子的随从，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天子的车队就缓慢前行。到了大营前，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道，我是盔甲在身的将士，不便跪拜，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文帝大为感动，不禁动容，俯身双手扶车前横木，派人致意说，皇帝敬重的慰劳将军。礼毕后辞去。出了细柳军营的大门，群臣无不惊讶。文帝感叹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之前越是霸上棘门的军营就像儿戏一样，如果敌军偷袭是很容易成功并俘虏那里的将军的，至于亚夫怎么可能被侵犯呢？称赞了他很久。过了一个多月，三路军队都撤除了，文帝拜周亚夫为中尉。在文帝去世之际，告诫太子说，以后如果遇到危急，周亚夫是真正能担当领兵重任的人。文帝去世，景帝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三，平定七国，荣升丞相。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叛乱，景帝派周亚夫以中尉代行太尉之职征伐吴楚叛军。周亚夫亲自请示景帝，楚军素来剽悍清洁，难以取胜，希望先放弃梁国，让他们进攻，我们从背后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才能制胜。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谋。于是周亚夫把各路军队汇合到荥阳，此时吴国叛军正在进攻梁国，梁孝王向太尉请求援救，而太尉却领兵去向东北的昌邑，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梁孝王天天派使者向太尉求救，太尉不去。梁王上书景帝，景帝派使者诏令太尉救梁，太尉不从，而是派轻骑兵断绝吴楚叛军后方粮道。吴兵缺粮，屡次想要挑起作战，可汉军始终不应战。一天夜里，汉军营中受惊，军内互相攻击扰乱，甚至闹到了太尉的营帐之下，但周亚夫始终卧榻不起。一会儿汉军又恢复了安定。后来吴军进攻汉军军营东南角，太尉却让部下到西北防御。果然不久，吴国的精兵进攻西北，但不能攻入，吴兵饥饿撤退离去，太尉派精兵追击，大败吴军。吴王弼弃了大军，与几千精壮士卒逃到江南丹徒自保。汉兵乘胜追击，全部俘虏了叛军，并使他们投降， 又悬赏千金买吴王的头。过了一个多月，有越人斩了吴王的头前来报告。平定七国叛乱前后仅仅三个多月，将领们此时才认识到太尉的计谋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这次平叛，梁孝王和太尉有了嫌隙。平乱归来，周亚夫被升为太尉，汉景帝五年又被任命为丞相，深受景帝器重。此时距他被封侯正好八年。四，升贤系被罢丞相。后来汉景帝要废掉立太子，丞相周亚夫极力争辩，不能劝阻皇帝，景帝因此疏远了他。而梁孝王每次进京朝见，常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一天窦太后说，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了。景帝推辞说，起初南皮侯窦彭祖、张武侯窦广国，先帝都没封他们为侯，等到我即位之后才封他们，王信现在还不能封啊。窦太后说，君王都是各自按照当时的情况行事，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竟不能被封侯，死后他的儿子反倒封侯了，这件事我非常悔恨，皇上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说，请让我和丞相商议一下。景帝就与丞相商议。周亚夫说，当初高皇帝规定，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封王，不是有功的人不能封侯，谁不遵守这个规定，天下人可共同攻击他。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没有立功，封他为侯是违背规定的。景帝听了默默无言，只好作罢。后来匈奴王维、徐卢等五人投降汉朝，景帝想要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丞相周亚夫说，那几个人背叛他们的君主投降陛下，陛下如果封他们为侯，还怎么去责备不守节操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的意见不能采用，于是把王维、徐卢等人全都封为列侯。周亚夫于是称病退居家中。景帝中元三年，周亚夫因病被免去丞相职务。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条侯，赏赐酒食，席上只放了一大块肉，没有切碎的肉，也不放筷子。条侯心中不满，叫管宴席的官拿筷子来。景帝看到后笑着说，这些还不能满足您的需要吗？条侯脱下帽子谢罪，皇帝起身，条侯趁机快步走出。景帝目送他出去，说，这个遇事就不满意的人，不能任少主的大臣啊。五，应命里饥饿而死。过了不久，条侯的儿子给父亲买了500件殉葬用的公用盔甲盾牌，搬运的雇工很累，却不给他们工钱。雇工们一怒之下告周亚夫的儿子要反叛，事情牵连到条侯。景帝派官吏查办，官吏责问条侯，条侯拒不回答。景帝责骂他说，我不任用你了，下令把周亚夫交到廷尉那里。廷尉责问说，你是想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的器物都是殉葬用的，怎么说是要造反呢？廷尉说，你纵使不在地上造反，也是要到地下去造反吧。起初条侯被捕的时候想要自杀，夫人制止了他，因此没有死，被送到廷尉处。条侯不堪受此侮辱，绝食以明志， 五天不吃饭，吐血而死，他的封地被撤除。此时距离他被封为丞相正好九年，应了命运的安排。纵观条侯一生的起落，完全是合着当初的天命。那么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当然能，那就是修炼身心，做好人，遇事为他人考虑，退一步海阔天空。在条侯生命的后期，我们看到在每一个细小问题上的改变，都会使他的命运迈向不同的归宿。比如当景帝在进宫召见赐他酒食时，如果他能随遇而安，谦恭礼遇，而不是因区区小事不满，并对皇帝不辞而别，与皇帝间的关系定会是另一种景况。再比如，如果他能够严格教导儿子，守法度，怜惜下人，也不会出现偷买天子器物，并克扣下人工钱，以致招来祸端的结局。可见，天命的安排固然重要，但人向善的修为也能改变天意，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多数人不懂得，在矛盾面前不愿意退让一步，所以才使事情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听众朋友，条侯的故事讲完了，您是不是因而有所启发呢？好了，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